你们看德语的就可以看荧幕了啊。好啊，我们就一起啊。如果你们要笔记，应该是在后面啊，你们可以自己拿啊。今天我们要看的内容呢啊，就是继续上次的啊，就是跟啊这个耶稣基督他要受难之前啊的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啊，也主要是一系列的啊试探啊。怎么讲呢？就是我们会注意到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呢，他很多的苦不是钉痕啊，人家鞭打他 ，OK， 在他受钉痕就是钉伤啊，受这个鞭打之前呢，基督是在那段时间了啊，经受许许多多的试探啊，而且这些试探都是从当时最高的宗教领袖那里来的 ，OK， 啊，所以你们上次已经看了几个试探了，我把它都分开了啊，所以有法利赛人呢，连上一次就是撒都该人的啊，撒都该人呢，就有一个特点啊，我上次也解释了他们从哪里来啊，因为第一届旧约里头没有撒都该人啊，撒都该人呢，他们的特点呢，他们也是宗教人士啊，他们不是我们认为是骗人的人啊，他们也是有信仰的人，也是追求信仰的人啊，他们也算是搞神学的人啊，但是呢，他们有一个偏差，或者说他们在信仰上有一个错误啊，就是他们相信人是要做好，要行上帝的律法，要过圣洁的生活，这一点他们没有反对啊，这个犹太人都接受的啊，他们也相信呢，上帝是最高的灵，最高的审判官，只是呢，他们认为如果上帝要赐福一个人或是要刑罚一个人呢，一定要发生在今生，换句话说，撒都该人认为呢，人一离开世界那一刻就消失了啊，你说这样子信吗？还要有天堂吗？啊，好啊，很明显，撒都该人是纯理性的啊，他们是用理性去理解的啊，他们可以接受有报应，他们可以接受啊，就是我们说就是上帝是一个最高的标准啊，这些他们理性都可以过，但是他们不能过的就是人死之后还有什么可以追究的，那么如果你活着没有被刑罚，你逃过了；如果你活着没有被奖赏，你倒霉了啊！什么都是在今生啊！这有点像我们一般，可能我刚才说哈，就是我们一般西方许多许多的，这也说基督教啊，已经开始演变成为这一种的信仰，就是他们信有神，但是这个神好像是一种精神界的。一种道德理念的神，他们也相信有报应，但他们的报应是在今世的 ，OK， 所以西方很多基督徒呢，他们是不把永生，也不把复活看为是一个安慰，就是你人活着的时候啊，你说永生跟复活，他会觉得你在讲你在咒诅他死亡 ，OK， 他不想听这些话啊。他认为这些什么耶稣再来啊，什么死人复活，都是写在墓碑上面的，都是人死了安慰那个人，人家死了还安慰什么啊什么主要再来啊，就写在那里 ，OK， 但实际上呢，这个并不是圣经的话啊，复活死人复活，天国的降临呢，是对活人讲的，因为离开世界的人他已经去了那里了。他已经享受了啊，所以这个精神已经慢慢啊就是消失了啊，就是他在无论是这些基督教背景的国家也好啊，或是一些完全你说无神论的国家也好啊，这个好像越来越相像了啊，就是考虑今世，然后对来世对将来呢只是寄一个希望而已，完全没有把握，可以讲哎呀，这不是基督教，这更不是圣经讲。我们最精彩的东西是之后的，不是现在的。如果你现在很精彩，你肯定后面是没东西了啊。我们的人生最精彩的是 我们要回来，就好像阿诺啊，这个什么末世战什么 Terminator 叫什么中文怎么翻啊？我小学看的电影啊，叫怎么读啊 ？Terminator 你们中文怎么翻译啊？那个电影你们记得吗？啊？啊，叫复活者 ，OK， 就是那打不死的那个，那不是小强啊，那个机器人啊，打完了第二集又跑回来，因为他从未来来的那个啊，每次最后一句话最可怕的就是 I will be back， 就说 No，Don't come back， 啊，最后他做州长，他还跟人家说 I will be back， 他们加州人都说不要，你最好不要回来啊，怕他了 ，OK， 我们要回来的 ，I will be back， 这不是他讲的，是我们讲的，我们看着这个世界。我们说我们没有失去什么，因为我们要回来 OK， 所以最精彩的生命不是现在，是以后啊，一个完美啊，一个没有罪的景况的生命。好了，你看撒都该人，如果他把这个很宝贵的东西拿掉了啊，他把这个本来在永恒当中完美的报应跟赏赐呢都搬到了今世呢，你撒都该人就很有限了，对吧？他们能够做的事情，他们能够讲解的啊，这些经文啊，他们能够教导百姓的东西，就很局限在眼前看到的事，眼前能够掌握的事情。OK， 好了，这就是撒都该人的问题了。那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耶稣很谦卑啊。其实耶稣可以不要理这种人，根本就是不需要回答的人啊。但是耶稣基督还是跟他们对话了。OK， 他们做什么呢？圣经说他们就用一个生命记啊，摩西啊，不是耶稣啊，摩西在生命记讲的一件事情，他们就基于那件事情呢来建立一个假设，你用这个假设呢来套着耶稣啊，让基督呢不得不放弃死人复活的这个教导啊，因为他们知道耶稣也讲复活。对吧？比如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哎，你也讲这个啊？你跟法利赛人很像，撒都该人不高兴啊，所以撒都该人希望耶稣公开放弃死人复活的教导，站在他这边。如果不听话的话，他们就羞辱耶稣啊。怎么讲呢？就上次已经讲很多了，就是有关于这个一个妇人是吧？她活着的时候，她丈夫死去，然后又在嫁又在嫁啊，她必须嫁给她的丈夫的弟兄啊，因为他要有一个家族的后代嘛。连撒都该人说，有一天复活的时候，这个女人不是有七个丈夫吗？就变成淫妇了，不是吗？啊，他就笑了。如果你说死人复活，你看上帝自己的律法，让这个女人又违背了另外一个律法，好像上帝自己很好笑啊，这自相矛盾。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方法扣住主耶稣啊，让耶稣讲是也不可以。讲不是也不可以，当然不可以，就是他们希望他这样讲啊。好了，他们设了这个计谋，看主耶稣会不会上当。好，圣经说主耶稣的回答完全是他们出乎意料，因为基督没有跟他们辩论，基督只是说了一句话，说你们不明白将来的事，就是复活过后的世界，就是刚才我说的最精彩的部分是撒都该人蒙蔽的，因为他们太骄傲了，他们认为不能掌握不能理解的复活就应该是不存在的 OK， 比如说你们忽略了整个信仰最宝贵的东西。我在说今天很多基督徒很有限，也是这个毛病来的啊。很多上帝应许的东西啊，他们都没有办法去依靠，就是因为他们用理性或是用经验来做判断，所以他们虽然是做基督徒，但是做得非常非常的软弱跟有限，好像不像基督徒一样 OK 啊。基督那时就说在复活的世界里面呢，他说地上婚姻的这个使命已经完成了啊，意思说我们现代人啊，我们就觉得婚姻是人生第一大事啊，就是大家都要追求的这种啊，你去看看我们的上一代你就知道了，都好的走在一起，不好的都分了啊！人是有罪的 ，OK， 有罪性的 ，OK， 婚姻不足够能够弥补人的罪性，所以很多的罪性呢，当然可以 刚刚开始结婚相爱了啊，这个彼此包容。但是这个罪性呢，没有办法因为婚姻而除去嘛，或者相爱除去，所以他就越来越滋生，越来越，就是说越来越广啊，就是生的越来越广大，你慢慢这个爱就撑不住了，就顶多不讲话，你说已经很好了啊，就各过各的，也差不多，彼此照顾也差不多，但你说要讲到哇。越老越能够，但可能你会看到一些了哈，但其实不多了，就表示说，其实婚姻本来在这个地上，上帝设立婚姻给一个犯罪后的世界啊，本来犯罪前也有啊，但是堕落后上帝没有拿掉啊，留在我们当中，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圣经告诉我们，婚姻是让我们操练诫命的，对吗？因为你这个丈夫娶了妻子啊，就说。妻子是他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嘛，所以妻子是丈夫的身体，丈夫是妻子的头嘛，是吧？所以其实在婚姻里面，上帝好像让我们学会怎么样彼此相爱，而且这个不是叫你去爱一个仇敌，也是爱你自己结合的一个对象，就是丈夫是妻子。如果你在这方面不愿意操练的话，其他你就失败了啊，你就更不用操练了。所以第一呢，婚姻原来是帮助我们上天堂的，第一就是你要在婚姻里面学会爱人如己，学会爱上帝。连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婚姻是让我们可以养育敬虔的后代。 OK， 基督徒生孩子不是真的要凑热闹啊，或是跟上一辈交代，绝对不是啊，因为儿女是上帝给的，不是好像小猫生很多猫啊，熊猫生很多熊猫啊，不是你自己生的，生命是上帝给的，所以当上帝把一个生命交给你的时候，绝对不是因为他留着你的名字那么简单，是因为上帝要你养育，或是说代表神养育敬虔的后代，这成为每个基督徒做父母最高的职分。就算他不是名校毕业的，上帝说要让他成为一个敬虔后代，能够承继正统的信仰。OK， 那这两个功能犹太人是懂的啊，我们不懂，我们受西方影响啊，但是犹太人懂，所以耶稣说，你们到新天新地了，第一，都不会死了，所以不用繁衍了；第二呢，你也不用再操练相爱了，因为你已经完全了。所以基督说在新天新地里头，地上的这种婚姻就结束了，因为它的功能达到了。你说好，大家彼此不认识吗？不会，肯定不会啊，我肯定知道啊，新英是我太太，我肯定认识她，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更亲密，我们是兄弟姐妹。 OK， 是完全无罪的啊，在一个天父底下，我们做儿女那种的结合是更加美的啊，所以在永恒当中就不会发生那个撒都盖人说的啊，这个女人复活了，是不是有七个丈夫？也就是说，你们根本不明白，这个地上的婚姻关系就结束了。OK， 他不会拖到天上去啊，啊，继续要给你做饭，当然做饭也不是问题啊，就是他不在这种地上的家庭关系哈。OK， 好了，简单来说了，在结束之前呢，我们的主耶稣也用一段经文来证明他的话啊，他就引用了摩西五经啊，这个也是我们上次有，你们应该还记得哈，就是他用那段话呢，其实不是很明显讲到复活啊，但是最早对撒都该人来说是重要的，因为撒都该人只承认摩西五经。所以他也不承认别的书卷啊，所以耶稣就用出埃及记啊，就是上帝跟那些在埃及受苦的以色列人说的话啊，很简单来跟大家讲，就是呢，当上帝跟以色列人说自己是谁的时候，他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上帝是这样子介绍自己的。连主耶稣就很巧妙的啊，因为我们知道上帝这样子讲的目的，不是要讲他是复活是真实的，因为他整段话没有交代复活，但基督很奇妙的、很巧妙的用了这句话呢，来证明有复活的事。怎么讲呢？他就很简单，他说：“你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早就死了，对不对？如果耶和华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怎么可能？
要么上帝就是死人的神，如果上帝是死人的神，上帝还是上帝吗？如果上帝是一个消失之后的人的上帝，他还叫上帝吗？当上帝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呢，最起码第一，这三个人还活在他的面前， OK， 第二呢，这三个人将来不单是灵魂在啊，他们将来要成为人，因为今天讲话的不是魂啊，是讲人啊，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呢，将来他们会有身体，他们要重新成为一个有身体跟灵魂的人，在神的国度里头做子民。那可能我们觉得这个逻辑不是很通，因为我们觉得有跳跃，那对犹太人来说这个逻辑是通的， OK， 因为他们的观念里面呢，耶和华是活神，所以他们不会去想说哦，反正是神嘛，啊，猫狗也算啊，我们可能觉得什么都是嘛，对不对？反正他是神嘛，我们觉得这个蛮容易接受的，对他们来说不是这样子想啊。如果耶和华是活神，是真神呢，他就不是死人的神，或是说不是一个不存在的一个物件的上帝，每样东西在上帝面前都是活的，因为他是他们的神嘛，可以吗？啊，好了，所以简单说，这是上次的内容啊，就是基督用了这句话之后，他们每个安静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听过有人用这个看来一点都不像复活的经文来回答了他们。OK， 好了，来到今天了啊，来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呢啊，这比较多哈，啊，又是一个试探了。我看这些人都不放过耶稣，看耶稣。他来到耶路撒冷啊，他们就一个接一个的哈，那这是另外一个法利赛人啊，你撒都该先是法利赛人失败啊，哎，这个钱要给谁啊？给凯撒，给耶和华，对不对？失败了，你撒都该人就接上来试探，又失败了，连法利赛人就接，哇，真是马拉松啊！我们看这个下面的这个试探啊，我们一起来读。三个经文都有啊，我们都把它读一下哈。来，一二三，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着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个是最大的呢？另外一个啊，马可，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的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一要紧的呢？啊，路加，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啊，好了，比较明显的马太、马可是比较靠近的，路加呢可能是另外一件事。不过没关系啦，都是试探，所以加文把它放在一起啊 ，OK。因为你们知道，路加后来就记载了，下次我要讲的就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那个比喻啊 ，OK。连马太跟马可那个文士就没有再讲下去了，反正是路加，所以很可能耶稣在另外的场合又遇到了一个人问同样的问题，但是这个人呢，他延伸了很长啊，就是讲了啊。很多耶稣就用比喻来回答他啊，谁是我灵使啊？耶稣就回答他 ，OK， 不没关系啊，我们就把这前面相似的我们放在一起看啊。好了，简单来说，三个福音书都交代了啊，就是有一个人，他不是平常人，他是法利赛人，而且他是文士啊，文士就是我们说的解经家、神学家 ，OK， 不是只是抄圣经的。有人说啊，文士就抄圣经嘛。以前抄圣经是不得了的人啊，不是那印刷机坏了叫你抄圣经啊，文士就是那些很熟悉律法书解经，他可以串来串去串来串去，你跟他讲几节几章他都知道的那种人啊 OK， 他的工作就是读圣经解圣经的 OK， 好了，这种人啊，那圣经也交代他来问耶稣的这个出发点是试探OK， 不是来学习的啊，他有一个目的的 ，OK， 啊，但很奇怪是，我们看等一下看下去，我们发现耶稣没有拒绝他，对吧？而且我们下次会看到，耶稣好像有一点称赞，但不是直接称赞他，后面啊，他因为他听耶稣回答了，他 他有改变了、啊，他谦卑了啊。耶稣还说：“哎，你离天国不远。”我说：“我，哎，耶稣啊，他来试探你了，你忘记了吧？你把仇敌当朋友啊？觉得耶稣太仁慈了是吗？因为圣经说的嘛，不可试探耶和华嘛，不是吗？耶稣被魔鬼试探，然后也这样子回答撒旦了，不是吗？为什么这个人试探耶稣，你对他那么友善？”啊，当然不同啊！魔鬼知道耶稣是谁啊？这个文士不知道的，因为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呢，他没有彰显自己是神啊。OK， 他显自己是谁啊？是人。所以一般如果没有特别恩典的人啊，啊，这些法利赛人，他们都把耶稣当成是拉比，哎，就是教师啊，就是教导律法的人呢、啊。所以你知道这个文士呢，他试探耶稣有一点好像是找同行，就是啊，你读化学的是吧？啊，我也是，你哪里啊？清华，我北大了。来，我们来讨论这个课题，看看你的见解啊，切磋切磋哈、啊。所以他的试探不算是冒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耶稣是神啊。如果他知道就这样做，当然他的罪就大了啊。但是他认为耶稣只是一个啊。才子吧，就是比较有见解的啊，一个律法师啊，或是一个教师，哎，我来问问他，我这几年来啊研究的啊，看他是不是也看得懂啊，我讲的啊，所以就来问耶稣 ，OK， 好了，我刚才你们还读到的就是马太跟马可呢记载这个问的问题是相似的啊，就是说最大的诫命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OK， 路加呢就说这个人问的有点不同，他说是承受永生的要求是什么，我该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 OK， 那你不要太过在意啊，因为其实处于法利赛人呢，他们问的问题都是一样的。 OK， 就是呢法利赛人因为他们听到耶稣公开的教百姓说啊，上帝的恩典来了，天国临近了，你们要悔改，对吧？所以法利赛人呢对耶稣讲话有一点质疑的，甚至有点被冒犯，他觉得我们啊一生一世都在研究律法，你一来就说哦，神的恩典来了，天国来临了啊，什么呢？我们这套东西没用了嘛，他在做这个事嘛。所以法利赛人听到耶稣说天国白白的要赐给人，他就觉得上帝已经很明确的说过我们必须守律法才可以进天国，才可以得永生嘛，你这样讲是不是违背了啊？所以他就找这个机会呢让耶稣公众的讲出这件事。肯定耶稣有在很多场合讲，但是可能没有在耶路撒冷啊，就是这个重要的宗教城里面啊，公开的宣告这件事。他就找这个机会了啊，让耶稣这样子一说，如果耶稣说进天国除了守律法还有什么东西在外面的话呢，他就可以公开的指控他啊，就是很容易的。你们看到后来他们在比拉多面前指控耶稣也是这样的啊，这个人教百姓不用守摩西律法啊，就是他们就是要找这些罪名。 OK， 所以他们就做了这个试探的场合了。好了，我们就用一点点时间就好了啊，来想一下，我们一般也会这样认为啊，好像说法利赛人所讲的跟耶稣讲的好像不一样，是吗？一般，但其实是没有不一样的，法利赛人讲的也对的，耶稣讲的也对的，你说怎么可能两个都对啊？两个不一样，因为他们讲的东西是不同，所以没有冲突。你清楚记得啊，摩西的律法是说人。就是怎样啊，就是 what 啊，怎样进天国，就是何谓进天国的条件，这是摩西的律法。 OK， 耶稣的福音是说什么呢？耶稣的福音是说人如何做才可以进天国。那你可能听起来你说两个很都一样嘛，这是因为是中文啊，我们中文有的字啊，如何跟何谓呢，我们没有什么去区分的啊。但如果你用英文可能比较明显啊，它就是一个 what 跟一个 how 的区别。 what 跟 how 你们应该，我举个例啊，法利赛人像什么？他们像是关心一件东西啊，就是啊，看到你拿了买了一个新手机啊，法利赛人他看到你啊，多少钱啊，他关心这个多少钱， what is the price， OK， what， 他从来都不关心怎么样买， 你明白吗？他只是要知道多少钱，他不会问你说哪里有卖这个东西，我要去哪里买这个东西，途径是什么，他只是说多少钱。你们看得出区别吗？法利赛人关心的就是进天国的要求是什么， OK，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问另外一个问题，是人怎样进天国。其实这是两个问题，不是一个问题。就是我说买手机的事啊，很明显你知道价钱不一定买得到，因为他说要买这手机啊要去巴拿马买，没办法了，很远了，你要坐船吗？不要啊。你肯定是认为说你买得到我也买得到，现在是价钱问题，我钱比你多，所以肯定我也可以买，你是这样的假设嘛？所以你不问第二句话，可以吗？好，所以法利赛人常常只关心第一件事情啊，他们十分的关心这个律法，因为他们要知道如何进天国。 OK， 就是 what is the requirement 啊，什么条件，他们很关心这个，所以他们在律法上面很下功夫啊，一条又一条的啊，增加，因为他们要讲这个东西嘛。 OK， 连他们很自信认为呢，他们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啊，就是说他们自己可以有足够的条件和能力知识去满足这个要求。 OK， 所以他们特别注重律法这些文字上的，因为上帝怎么讲啊，这个字有几个意思，一个意思他就分成三个意思，他就生怕他自己做少了什么嘛。所以其实上帝也没有吩咐很多啊，安息日守安息日，这法利赛人把它分成三十几个啊，不可这个，不可这个，不可，连什么拿褥子啦，拿水罐啦，什么都不能做。你说他是怕嘛？他说不可冒犯安息日，不可做自己的工啊。他就想了，有什么可能每一样他都列下来，就怕哪一样少做。但是他们其实不是真的关心进天国啊，他们是关心那个条件。OK， 因为他们认为进肯定没问题，他有努力嘛，他觉得他有这个能力做到这一点。OK， 所以他们这种自信跟这种骄傲呢，就导致了他们从来没有去注意一个很关键的事，就是当他们很热情的去做这些律法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没有注意他们的内心跟他们的行为是不是一样的。我再说一次啊，就是呢，他们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因为他们很自信嘛，他们就你看我都做了，我比大家都好，我做了。他没有一个机会说想一下，哎，刚才我在做的时候我在想什么，他没有想这个。OK， 所以他从来没有去考察他的内心是不是真的像他的外表那么热忱，他的内心是不是真的爱上帝，好像他的外表告诉人一样。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不想了啊，所以他从来也就不会被挫折了，因为他可以做，他有钱，献祭从来不是一个问题，献多祭他都可以做，所以他不会难受。所以一没有挫折感就会怎么样，就不会寻求帮助嘛，你们明白吗？所以他不会对第二个问题有兴趣的，就是人如何进天国，他想都不用想，因为他没有挫败感，他没有感觉到哎呀，我要做，我是做了，我的心没有这样想，或是我的心想别的，他觉得没有这个问题。我在营会的时候也讲很多次这个啊，这其实这是圣经的话，不是我说的。我一直说，很多人认识基督教，都一直在问你说怎么样做基督徒，你告诉我怎么做，对不对？你可以跟他讲啊，你要信神，你要读圣经，你要参加聚会，你给他讲很多嘛，啊，你在回答法利赛人的问题嘛。但这个孩子，这个人，这个新朋友呢，他不会问第二个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去做，或是说他只是做那个表面，他知道你告诉他的，你说要读圣经，他就读啊，你叫他来聚会，他就来 ，OK。但是他没有真的对照他的内心，所以他从来没有一个警方说他需要求，所以他没有下去，他当然不会得到，他只是满足于啊，进天国有什么条件啊，你告诉我。啊，我知道了，我掌握了啊！你要我做的东西，我也可以做了。但他从来没有对照说他的心其实没有爱这个事情， 也没有真的向往要这个事情，所以他不会寻求上帝的恩典，所以他没有寻求，他就没有得着。OK， 所以你看法利赛人啊，就是耶稣年代啊，其实这种情况可能我们觉得离我们很遥远，其实不遥远的。今天多数的人，或是说你说多数的西方基督教背景的人都在这里。你跟他说基督教，他说我懂，圣经我读过了，对吧？但是他可能生活就是完全没有生命的那种啊，就是没有基督生命的那种。你觉得很纳闷嘛，对不对？他都懂比我们多，圣经也读比我们多，为什么他没有重生呢？啊，你觉得很奇怪？不奇怪的，法利赛人就是这样的，因为他没有第二个问题，因为他没有真的去做，他没有被挫折、被打败哈，所以他就不需要帮助，可以吗？好了，等一下我们再有机会再看了，因为后面也会再提到这个事情啊。那我们来看他说了哈，耶稣怎么回答他哈。啊，下一段经文呢，我们一起念了，马太22:37-38，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啊，马可。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啊，路加。耶稣对他说：写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么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啊，好了，这个路加是把我们下一句也讲下去了，不过等一下我们再看，没关系啊。那主要这个你看啊，这个文士他是问怎么样什么啊，他是问 what 嘛，那我们的主耶稣就按着他这个要求来回答了，因为他问的就是人怎么样能够让上帝看为公义，人怎么样能够得到永生。所以耶稣没有骗他，因为他如果来到耶稣面前说啊，我要吃那个我不懂啊，他可能讲不出来。他说：“哦，那个圆圆的那个桃啊，那个桃呢，就给你桃喽。”就是耶稣不是骗他，苹果是桃，但是因为他讲他要桃嘛，耶稣说是把桃子给他。所以耶稣其实这个回答呢，你千万不要认为是说哦，耶稣推翻了啊，我们要因信称义啊，要以后我们要用律法，因为耶稣自己说的。人家问耶稣怎么上天堂，耶稣说守律法。好像耶稣自己推翻了他所成就的救恩了，其实不是，是因为这个法利赛人要问的是这件事，所以耶稣就按照他的要求来回答他，对吧？所以耶稣就说啊，你说上帝要求什么？我告诉你，上帝要求律法，因为一切圣洁的规条、一切公义的要求，全都完整的写在律法上了。耶稣还帮他呢，因为律法很多嘛，他就把它总结起来，他说真诚的爱上帝作为你一切的要求，专一的敬拜他，你舍己去爱身边的人，这就是永生。所以一句话把律法全讲了，就包进去了。那如果这个文士问的问题不一样，如果了哈，但那是不是啊，如果文士问说啊，耶稣啊，一个无能的罪人怎么样能够进天国？啊，我想耶稣回答就不一样了，对不对？耶稣就不会说守律法，因为我们守律法，一个无能的罪人是根本守不了律法，是吧？耶稣就会向他宣告救恩，也会邀请他来跟随他的脚步。啊，你说有这样的例子吗？有，你看圣经有这样的例子的，有人问对问题的。那只是他们行动是错的，不过最少的啊，我放一个例子在上面呢，啊，就是约翰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跟许多犹太人对话的时候呢，他们是问对问题了，但是他们听到答案之后，他们没有管了，啊，他们没有去追求啊。那我把经文全部凑在一起啊，比较长，不过我们读一下，你就知道当时在讲什么。那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 就是做神的工。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要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那你看他们问，他们说我们当行什么？其实他们是在问 how， 他们不是在问 what 啊。好了，耶稣说你问我 how， 好，我回答你。耶稣说信谁啊？信我，啊，不是我啦。耶稣说信他，信神所差来的。连后面他说差来就是我，他自己讲了 啊，就是做神的工。所以有人问对的，不是每个人都问错啊，不是每个人都问 what 啊。百姓也问了啊 how 啊，怎么样？因为不能嘛。耶稣说信啊，没有提到律法，这里你看不到了 ，OK。可以吗？啊，只是很可惜啊，也是说你们听了也不信，就是问题是问对了，但是没用。为什么？没有谦卑啊，没有寻求。那，啊，另外一个例子呢，是问对了，而且态度也对的啊，当然不在耶稣的年代了。这另外一个例子啊，是《使徒行传》啊，这个我们蛮熟的，我们读一下：进主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匍匐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两位先生，我当怎么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信主把他们带去，洗了他们的伤，他和属他的人立刻都受了洗。于是敬主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那这个对了啊，他问对问题啊，说我当怎么行，他不是问 what 啊，他已经不在乎了，因为他惧怕，他知道他不能啊，他恐惧啊，他就问上帝的仆人，诶，保罗怎么讲？保罗说，哦，守律法去吧，没有，当信主耶稣啊，你和你一家必然得救。结果呢？结果全家都蒙恩，很喜了，是吧？所以哇，只是例子啊，你可以找到其他的啊，这比较我们熟啊，我就举啊，你大概可以看得出了。耶稣回答当时这个文士啊，说怎么进天国？耶稣说守律法，不是在捉弄他的啊，不知道啊，你要什么？你要逃，给你逃啊。明明是苹果，你讲逃我就给你，不是啊？是因为呢，文士他们还没有啊真的去行律法，所以他们没有被行不到律法而挫败啊。就像我刚才说，很多的今天所谓的慕道友，他们为什么做那么长时间的慕道友，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根源的问题，就是他们对上帝的道、上帝的义、上帝的审判。没有要求，他们不严格去看待，他们不会问说我要怎么样做才可以得救，或是说他们如果说我不得救我要永远灭亡，他不会讲第二句的 OK。 就好像说泡泡，我怎么样才能够进瑞士最好的大学啊？说哦，你要拿几个 A 啊，怎么说OK 好了，不是最好大学也可以啊，反正我不进最好的，我也可以进第二好的嘛，对。而总不会说我进不了大学，我明天就是流浪街边啊，你不会这样讲啊。所以今天很多人对福音是这种态度，就是很好，福音很高，很好很好啊。我要得到，但是如果得不到呢？得不到也拉倒，没事，我继续过生活啊。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得不到永远灭亡，因为我们是罪人，这是极大的审判。所以很多人没有认真，因为他没有要求嘛，所以他不会觉得说我要下地狱啊，什么东西也下地狱是给希特勒去的啊，不，我这种人呢就是不能够好到上就是天上啊，也不一定要坏到下地下啊，我应该在地面啊，就是中间都可以了，没有的。
OK， 所以法利赛人没有办法蒙恩，基本上不是因为他们不懂上帝的律法，或者说他们不懂神的救恩，问题是他们没有追求，而是他们没有真正追求上帝的律法跟公义，所以他们不会就是谦卑来到主的面前啊。好了，不多说了啊。好，我们继续看这个经文刚才那一面啊。就马可呢，他有加了一句，你们念的时候会发现，是不是？就大家没有讲了，这马可讲这一句，他就开头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们记得吗？刚才那段经文啊，如果你啊，你看他会啊，我们应该注意啊，这句话不是多疑的啊，这句话是摩西在宣告这个诫命之前啊，他讲的话啊，因为他要强调十诫有一个目的的。如果直接做十诫，而尽心尽性尽意爱神啊，爱人如己，人家问为什么？因为神是爱啊，他喜欢呐、啊，不是因为神喜欢。路加说，马可说什么？他说，诫命有一个目的的，目的就是敬拜跟荣耀神，他把这个目的放在前面，所以他用两个宣告，一个就是以色列，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看得出他有重复的啊。好，第一他要强调的就是上帝是全能独一伟大的真神，或是说犹太人每次讲独一神的时候呢，他是跟创造护理有关的，因为对他们来说，如果这个世界存在，它一定是有一个源头嘛，对不对啊？就是叫神啊，这个源头叫神。如果耶和华是独一的神，他就是那个创造者，他们不能够像我们说啊，没关系啊，这机会啊无穷多，时间无穷长，然后细胞撞撞撞就撞出一个人头来，不会啊，他不会相信这种东西的、啊。啊，神在天上地上乱打乱撞，最后撞出一个世界，他也不管，不可能。有些人说世界是真的，我们都活着，我们摸得着，连这个世界的由来不是自己的。他有一个源头，那源头就是独一的神，所以他们每次不用说啊，耶和华是 creator， 当他们说耶和华是独一神，就包括了耶和华是创造主，也是管理主，就护理跟创造是在一起的，好吗？这是第一个了。那第二个呢，他强调以色列的神其实是特别的一个关系啊，是因为上帝对他的子民特别有怜悯跟慈爱啊，所以他把这个不配的人，就亚伯拉罕的后代不配的人呢，称为是以色列。以色列就是神的儿子。OK， 他们不是神的儿子来的，他们是人，而且是罪人。但是上帝给他们做世子、儿子，上帝的国可以，就他们有权利可以承继啊，做神的儿子啊。所以他说以色列的神，就强调了啊，这个诫命呢。不单只是要敬拜上帝是创造主、护理主啊，也要强调啊，在敬拜里头我们要纪念上帝对我们的爱，就像我刚才前面说的了，我每天来敬拜的时候我们做什么啊？我们来听到，我们来学知识啊，少看两本圣经啊，讲员帮我们全部搞定了一些重点啊，我们听一次啊，少看十年书是吗？不是，那个叫上课，而且我跟你收钱啊，如果你是这个目的的话，我读书要给钱啊。敬拜不是听到，敬拜是敬拜神、荣耀神。所以记得啊，十诫的开头有交代的，就是上帝是独一的真神，他也是以色列的神，好吗？好了，你先抓到这个重点了，那看下去了。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啊，当然有的次序有的是不一样啊，有的是先尽力才尽意，尽意才尽一样啊。总之你知道他们啊，希伯来文是重复字的。OK， 我们中文可能觉得哦，尽心哦，心是心脏嘛啊，尽性啊是性情啊，尽意是理性啊，尽力是力量。哇，你想的太美了，一个字而已啊，就是你们读诗篇常看到的嘛，大卫会用很多不同的字眼来讲一个事情嘛啊，所以就是说尽你的一切 ，OK， 一个完整的人啊，来爱我们的上帝。
所以他是在讲那个十诫的前面第一个法版，就是一到四诫命的要求。所以上帝其实在旧约里头啊，也已经让摩西把这个，其实十诫已经总结了很多律法，但是又再把十诫总结成为两个诫命啊。所以爱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在旧约已经讲，但耶稣基督在这里呢重申了。 OK， 他就说上帝要求我们必须真诚专一自愿的去爱上帝。 OK， 这是我们看得明白，但是下一句啊，不要忘记，而且要用这样的爱来敬拜他。为什么？哪里有提到敬拜？前面了，你忘了吗？以色列，你当听主耶和华神是我们独一主，这是敬拜的宣告来的。所以你今天要明白啊，敬拜不是来爱来就来，不来拉倒啊，来几次啊？我一个月吃饺子一次啊，一个月崇拜一次啊，跟你的习惯没有关系的。OK， 不是生活习惯来的，它是一个诫命，它是一个命令来的。所以整个诫命呢，说我们要这样子爱神，他说最明显的行动就是用这种爱来敬拜他，或是讲白了，这个是得永生的条件。你可能会吓到，你说我从来没听说不去崇拜会下地狱，我没有跟你这样讲，圣经讲不敬拜上帝的活物不是上帝要的活物，因为上帝没有造一个不敬拜他的活物，啊，所以诫命的第一条啊，不单只说要爱神，他还要求我们要在敬拜中这样爱神。好了，简单来说了，我不想拖，因为其实这一节是整个经文的重点，应该讲两三个小时才可以。但是我们活前讲爱神爱人，不讲了几年了，所以我想你们滚瓜烂熟啊，我也不需要再说了啊。所以我写的很短，但我想你们应该都明白那个，就是它怎么连接的哈。啊，我简单的说，我们都很熟十诫哈，对不对？前面四诫，你不用把每个念出来啊。第一个诫命说，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神 ，OK， 就是独一的神。第二个诫命说，上帝是没有形象的。第三个诫命强调说，我们要荣耀他，不可忘身，就是不可亵渎他。OK， 第四个诫命呢，我们要守安息日，对不对？没了，四个 啊，你们都知道啊。好，这四个怎么应用啊？你看得出这四个是在敬拜里面发生的吗？第一，在崇拜的时候，在敬拜的时候，上帝说，你要显明我是独一的神，所以你来敬拜的时候，你不要三心两意哦。第二呢，你来敬拜的时候呢，你不要寻求一个可见的形象，因为上帝是没有形象的，是吧？上帝要求我们在敬拜当中不要虚妄，不要虚假，不要假冒为善，不要亵渎他，不要讲一个心想一个，因为这叫做妄称耶和华的名。更明显的，上帝要求我们要守安息日，或是说上帝要求我们要在他指定的圣日里头去敬拜他，其实是敬拜来的。你看实际的前面四条，你很难，当然也可以啊，但是你很难把它很具体四样都用在你的生活的。但是在一个场合，它四样都会发生的，就是敬拜，是不是？我们来教会，我们没有找神像了嘛，对不对？我们也没有来这里，你知道天主教那时很多很多这圣徒的像呢，就是被这样子攻击的，就是他们违背了十诫，不是只是说他们拜这些东西啊，而是上帝说敬拜第一个就是上帝是独一的，第二就是不可以有像，第三是要守安息，不要亵渎他的荣耀，要守安息。好了，简单来说，做这些事情必须存着爱，不是因为有人逼你。OK， 所以他说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去爱，爱做什么？爱他来敬拜他，以这个爱做你敬拜的推动，敬拜的目的。再说一次啊，这样子做的人才可以得永生，因为上帝把永生应许在诫命里面，应许在律法里面，好吗？那这是第一个部分啊。那第二个部分，我们再看下去了啊，这比较复杂一点了，因为讲到人啊。第二部分就是22章 39到40节啊，他说其志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啊。嗯，这个马可差不多啊，他说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OK， 啊，路加其实前面已经记载他答完两句话，所以耶稣还称赞他说：“你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 OK， 好，我们就来看这个下半段的经文啊。爱人如己，那讲了很多了哈。我们再第一就是啊，前面耶稣讲第一法版嘛哈，是1到4，连这个爱如己就是第二法版5到10了。好，第一个观察到的，为什么上帝没有说爱人就够，要加两个字在后面，如己。上帝吩咐我们爱人不是可以了吗？为什么还要爱人如己？这是一道菜吗？这么要搞一个名堂呢？你们要爱神，要爱人，很简单，4个字，是吧？偏偏这爱人又加2个字，如己。第一，最少你要知道，这个就不是一般你看到的爱了。啊，一般我们在社会上我们看到的，在世间上我们看到的，啊，这些人文主义所追求的那种博爱，不是这里说的爱。因为这个爱有特别，啊，上帝特别强调他是爱人，但是如己贴在后面，啊，他是要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清晰清醒的情况之下去做选择的。因为如己嘛，他不是模糊，他不是一个不小心的爱，一个不经意的爱啊，他是一个很有 awareness， 很有意识的一个决定来的。 OK， 那你要决定做什么，当你要真的做到爱如己，你要否定一切从你自身本性而来的我们对人的这种偏见啊，对人本性而来的错误的判断。特别啊，就是以别人来代替你自己来接受你的爱啊，可能有点绕口啊，不过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很懂得爱自己的嘛，我们爱自己怎么爱啊，我们会爱护他，我们会体贴自己，我们会体谅自己，我们会原谅自己，会包容自己，会顾惜自己，好吗？好，现在呢，请你把你自己搬出去，我把我自己搬到伯牙的身上啊，我以伯牙来代表我，以至于我把我本来对自己的这些顾惜啊、包容啊、理解啊给他。所以这种爱很怪的，因为通常世界的爱不是这样的。世界人爱人的时候呢，他自我是很清醒的存在的，因为他是爱人的那个主体，对吧？但上帝要我们爱呢，是以别人来代替你做接受爱的人，连你去爱他。所以上帝没有要我们爱自己啊，上帝是要我们爱别人，但是要我们把我们一般懂得爱自己的那种方式啊，或是那种内容啊，去对待另外一个人。所以他把如己放在后面啊，啊，当然等一下我们再看这样怎么做啊，但哈，他不是一般我们看见的嘛哈，啊，所以他前面有一句话说其次也相仿，就是这个重点啊，就是他要强调这个爱人如己的诫命呢，他是相仿前面的诫命啊，就是说。第一呢，爱如己必须是基于爱神，而且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神的诫命。简单来说，就是人必须先爱神才能够做到爱如己，就是这个意思了。OK， 相仿的意思就是它是一个 depend， 它是一个基于，它不是自己做的，你要有一个前面的原因，那前面就是爱神才能够做到爱如己。连第二个它的特点也是圣经常用的，就是说爱人如己是爱神的一个相仿的表达，或是白话来说呢，就是真诚的爱人如己的行为就是一个真诚爱神的证据。那你可能听起来说两个都一样，不一样啊，一个是你做爱人的行为必须基于爱神， OK， 第二个呢，就是呢你有真诚爱人的行为是因为或是说它是一个你真诚爱神的证据。虽然是一件事啊，它有两边啊，所以你看经文有时它会讲后面，有时它是讲前面的。 好了，为什么要这样复杂呢？我们爱就爱嘛，不爱就不爱，对不对？因为这种爱是你做不到的，一个人堕落之后是做不到的。如果这种爱还存在，亚当就不算堕落了。你知道亚当堕落，我们说他去吃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对不对？其实亚当堕落不是因为贪吃啊，是因为他不爱神啊。你说没有，他很爱神嘛，他只是呢想尝一尝没吃过的东西。上帝没有不给他吃，上帝是设立一个禁令，所以亚当其实那一天不是多吃了一个水果，而是他不顺服。为什么不顺服？因为他不爱，他不爱上帝，所以他不顺服上帝，不顺服他就违背了，他就吃上帝禁止的东西。但是根源在前面，所以说回来，亚当已经堕落了，就是因为亚当不能爱神，所以亚当也不能爱人了。因为刚才做过了嘛，对不对？爱人如己，必须基于第一个嘛，所以第一个断了，第二个就没戏了。所以这个在圣经里面就是说，世人都灭亡，就是因为这样，因为每一个人生出来就会违背律法了。你说好好的，我没做坏事，你生出来就是不会爱神的。你没办法爱神，因为亚当已经做了这个选择，所以没有人可以做到爱人如己。OK， 堕落后的人性啊，就不能够再真诚的去爱另外一个人。那我们怎么爱呢？当然我也不是心理学家，简单来说，一般上啊，我们怎么样爱一个人，是我们先有一个自我判断，是吗？你知道这行为好，这行为不好。啊，我们这样做好，这样做不好，这样做美，这样做不美。那我们自己判断完了，觉得这个好了 ，OK， 以自己做行动的原因去爱一个人。你有一个过程的，你爱一个人呢，你要先有一个判断，对不对？你看看他需不需要，或者说你觉得你的经验告诉你他需要什么，或者我需要怎么表达，你会做这种所谓好啊、坏啊，啊，怎么更理想，怎么更恰当啊？你做这种衡量。你才去做这个事的嘛 ？OK， 你都同意吗？我想我们一般都是这样，对不对？好，你知道吗？你的价值观已经被罪玷污了，所以你基本上做不到的。为什么？你再怎么判断，里头都有自我在里面的，他进去了。是我们是要有判，我们不能随便爱嘛。但是当你在做判断的这个标准本身，它是堕落的。他有偏爱的里面，对吧？可能有的人是对种族的偏爱，有的人是对文化的偏爱，有人是对口语的偏爱，不懂啊？哎，你讲家乡话对你好一点，有不洁的东西在里面 ，OK？ 所以你以为我已经做了一个最好的判断，仍然还不是上帝要的爱。上帝要的爱如己，不是被罪玷污的爱，所以做不到。所以基本上每一个人都要下地狱，就是这个原因。不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坏事，是因为我们每个人不能爱神，我们不能爱人啊。所以爱人如己呢，很好，很高尚啊，很美好的一个追求。但是偏偏没有动力啊，我们找不到能力去做这个事情。那为什么吗？因为堕落后的人永远找不到一个舍己的动力。因为爱人如己需要把自己放出去嘛，好像我要把伯雅当成是我，对不对？我要舍己，我不能够再看我自己。我要问，哎，伯雅，你觉得好吗？啊，你好，我就好啊。啊，我们很不高兴这样做的，除非你真的很爱这个人，对吧？啊，你我不好，我就不好，我怎么要问你好不好？你不好，我不管我的事嘛，对不对？好，你知道堕落后的人呢，在舍己的事情上，你找不到动力的。你就算有时有一点点，你很快就收回来的，你很怕亏损的，这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做。所以回到圣经了啊，我不讲太多心理学啊，回到圣经了。那上帝要求我们怎么样做这个爱如己呢？他要我们不按自己的判断，不按自己的倾向去爱人。OK， 因为我们这个倾向跟判断是堕落的嘛，他要我们怎么样？要按照圣灵的感动去爱人，很难的。Okay? 所以一个真诚爱上帝的人呢，他才能够做到这点。因为他真的爱上帝，上帝会让他知道要做什么，连他因为爱上帝他就愿意顺服，所以他就会以爱神为爱人的动力， 他就愿意舍己去爱那些上帝要他爱的人。那我在说不是因为这些人的条件啊，哦，他会值得我去做啊，什么我做了他以后会好，不是，完全是基于你爱神，他吩咐你，因为你爱他嘛，他叫你做你就做，这个就是你的动力。你想一下，有可能啊，对一个一般啊，你说我们也不讲究信仰的啊，或者说一般不爱上帝也不追求属灵关系的人，他不可能找到这个动力的，因为他的爱没有那么深嘛，对不对？你们懂我意思吗？我怎么样都要去聚会，为什么？今天下雪，你不懂吗？我怎么样都要去，因为我有感觉我要见到耶稣。哎呀，这位姐妹，你去吃一点药了，你应该有问题了。你知道，我们认为不理性的东西不应该做的，这就是你错误的判断。有的人对神的爱就是可以超越这一切东西，因为他的动力不是在理性的，也不是在回报的，是因为他爱神，他就觉得爱神听神讲话很自然。所以当上帝说爱一个人，你知道神是耶稣说你们要爱仇敌，为他逼迫你的祷告。我曾经跟一个法师，也不叫法师，叫小和尚啊，就一个和尚啊，谈话，他不是很高级的，不啊，刚刚进去，也就谈到这个爱，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可能讲很多东西，他就讲这个爱，他就说人与人之间呢是叫什么就是彼此就以礼相待啊，就是说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啊，他就说啊，佛家呢就是以德报怨啊，就是呢你对我不好啊，我不攻击你。OK， 以德报怨嘛，你上次欺负我，现在我可以欺负你，但是呢，我不占这个便宜，我公平对你，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他说啊，基督教，他说基督教很吸引人呐，他呢爱人仇敌啊，他意思说，人家对你不好，你还要对他好。我说哇，你们很高级，你们觉得怎样？高兴吗？和尚讲的，你不要听耶稣啊，他也不要啊。你看，世界的人会这样子看这种爱啊。他哇，我们基督徒哦，我们好像找到了一种就是反本性的作为哦，我们去故意逼自己去爱一些不可啊，人家对你再不好，你就偏偏对他好，脸皮厚一点啊啊，弄到他哭为止啊！你看哪家感动他哭了，你就赢了。哎，不是的，你知道很多人他不会哭的，你再对他好，他会对你更坏了。不是你的动机。OK， 我在说爱仇敌完全不是一种啊，对人类社会的盼望啊，希望用爱可以感化你的仇敌，这些是很多基督教书籍的话，这颠上了，沾上了心理学的东西。我在说爱人爱仇敌是不可能的，如果可能他都不叫仇敌啦，对不对？爱仇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上帝叫你做，而不是因为你觉得你找到了一个什么合理的方式，你一定做不到的。因为你要找原因，我想这个和尚有一天他如果真的是明白了，他会发现呢，爱仇敌根本不是一个好像一个理论的高超啊，好像你讲一个我讲一个更高的东西，不是，他完全只是因为我们爱神，神要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就算这个人是恨我的，我也顺服，因为我的动力不在他身上，在上帝。这就是难的地方。你想堕落后的人有这种事吗？没有，所以没有永生。 OK， 好了，简单来说了啊，总之你现在明白了，就是爱神很重要，跟敬拜有关，爱人呢跟爱神绝对有关系，它是基础，它也是爱神的一个记号，而且它不是世界上世间里头可以找到的，因为人堕落了，在关键处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个爱人如己的本能啊，所以需要上帝的拯救了。 OK， 好，简单讲回来呢，最后一个观察啊，这也是今天信息的一个重点。那我们平常就停在这里了，今天让我再讲下去啊，就是爱人如己如果跟爱神有关系啊，刚才我们说爱神第一个行动，上帝要求我们要十诫四条是跟什么有关？敬拜，对不对？好了，那你说爱人跟敬拜有什么关系？可能也有一点点，那么绝对有关系的。如果全心全意敬拜上帝是我们爱神的 直接行动的话呢，爱人如己就必须实现在第一个地方，就是敬拜，因为它是连在一起的嘛。你们懂我意思吗？如果上帝说你爱我，你爱我去敬拜，连上帝说爱人如己是基于爱神呢，连他也应该实现在敬拜嘛，因为他是第一个地方嘛。好了，我们怎么在敬拜里面爱人如己呢？就是我们每次我们来聚会的时候，来崇拜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学习啊，就是以上帝的儿女们同心合一的敬拜他，学习接纳弟兄姐妹，把他们当成是自己来看待啊，就是我们真的在族内啊，称人家叫弟兄姐妹不是白讲啊，不是要占人便宜啊，不认识的啊，你是我弟兄啊，给我零用钱啊，不是因为你叫弟兄姐妹啊，你就要人家对你好 ，OK？ 弟兄姐妹这句话来得很不容易啊，是因为你把一个不是你的家人、不是你的亲人，或是一个甚至你不熟悉的人，看成是自己来对待 ，OK？ 学习包容、爱护、饶恕、顾惜他们，好像我们对自己一样。那我们这样做的原因，真的不是因为我们基督教很高尚，好像那个小和尚觉得哦，我们灵性比别人好，不是。你的动力动因是因为爱神 ，OK？ 就是爱慕上帝的旨意，在这个地方成就。如果我真的很爱神，我希望今天20号11月4:32，神的荣耀在这个地方显出来。所以敬拜是一个最好能够让神的心意得满足，就是让我们可以表达神爱，所以也是让我们可以操练爱弟兄姐妹的地方。OK， 好了，敬拜完之后呢？敬拜完之后呢？你的敬拜结束了嘛？啊，但是你敬拜完之后，这个爱人如己呢，继续的，对吧？圣经也要我们继续把它延伸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啊，带到我们每个这些家人的身上去。但如果你在敬拜里头没有学爱人如己，哦，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管别人了，我们来教会呢，什么都看不见，只看见神，对吧？你就用那句话嘛，看彼得啊，什么都看不见，只看到耶，就那个以利亚、摩西不见了嘛，只看到耶稣。哦，好像是一种属灵经历来教会，哦，不要管，不要管，哦，这个人不喜欢，不要管他，他不存在，当他透明的。为什么？你是为神来的吗？你单看那神，你是拜偶像，因为没有这样的上帝的。我们的上帝是活在弟兄姐妹里面的。如果你在教会里面看不到弟兄姐妹呢，你就看到的是你自己的偶像，因为这种上帝不存在。OK， 今天我们教会有几个人不多啊，我们不是很热闹的群体，但是你知道吗？我看见耶稣就是因为我看见你，耶稣在你的里面，不是因为我看到耶稣坐在这里，我们有椅子给他的，他在你们每一个人里面，所以我看到他嘛，是吧？所以这就是我们操练爱的地方，相爱的地方，先从教会开始。如果弟兄姐妹你都爱不了，外面你不要说了，那根本就是虚假了啊！好了，我举一个例子啊，我很快要结束了。我们举一个例子看一下这个啊，保罗在哥罗西啊，一个比较长，不过我们很熟的啊，你读一下，你会发现这种经文原来下面是敬拜的。我们读一下12到17节，他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卑、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么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还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的心里做主，你们也要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恩切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或行事，总要奉主耶稣的名接着他感谢父神。你看得出他讲到彼此相爱，他用很多字眼在形容表达人与人之间的，不是讲人与神的啊。 你他说相爱相爱相爱，连后面呢他说在哪里做啊，林哥宋慈在什么地方，哦在我家，不是不是讲你自己唱卡拉 OK 啊，他讲在敬拜里面，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一起做这个事情，奉主的名，接着他感谢父神，也是敬拜的事情啊。所以应该不是空穴来风啊，说哦我们要在教会里面呢，看到弟兄姐妹啊，要以他们做肢体啊，要相爱，我想应该不会陌生，因为圣经一贯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啊。好了，来到结尾了，这个还是比较重要啊，就是这句话，耶稣说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啊。我们刚才读了啊，他耶稣跟那个文士讲这句话，那如果你看上下文，你说耶稣啊，你知道人家问错问题啊，你还好心啊，不要回答错他。你耶稣你应该跟他说，你要信我才可以得永生。虽然这个文是傻了，他问你啊要怎么样做 what 是吗，耶稣你应该回答 how 吗，你要帮人家让人家可以上天堂。好像耶稣故意就因为你问错了他就用错的答案给他，其实并不是这样啊。你要知道耶稣知道人的心想什么的，很多时候门徒都问错东西，但他们的心是正的，耶稣还是回答的。OK， 所以不存在耶稣捉弄人，也不是因为你说耶稣真的是不明白你问什么。OK， 那的确呢，律法确实是一切圣洁公义的最高标准啊，也的确是上帝在律法里面应许了永生，这是真的啊。所以耶稣这样子说没有骗他啊，只是说如果这个文士啊听了耶稣这句话之后，他就认认真真去守律法，他就会很快就发现刚才我说的他守不了，连他也发现呢，不单他得不到永生，而且他要被定罪，连他就会快快又跑回来找耶稣说怎么办，他就会问第二个问题了， how 怎么样的。 OK， 所以其实耶稣没有骗他啊，耶稣是按着他当时的要求告诉了他，同时候呢会如果他有恩典呢、啊、会把他引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他会回到主的面前求上帝的恩惠跟帮助，因为他知道这个 what 没用啊，因为他做不到，所以他需要问第二个问题。那这就带出了刚才我说的就是行为之约跟恩典之约，我们很重视恩典之约，因为我们是新约的教会，特别是华人的教会啊。你可能信主了几十年，你都可能对这个旧约的这些条规啊你不管了、啊、你说都过去了嘛，你圣经都可以剪掉的啊，你就只光读新约就够了，对不对？你错了啊，你现在发现了吗，耶稣讲话的地方是在新约的啊，这不是旧约的经文啊，耶稣用的旧约的话在新约里面回答人。所以最少你要承认第一个就是行为之约就是律法，以恩典之约就是福音，它的内容是与我们的救恩关切也重要的。但是呢，认识行为之约就是认识律法，跟认识恩典之约就是福音的次序，是我们被重生得救的经历。我懂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我们如果不重视它的内容，这是我们的亏欠啊，我们的福音就不是福音了啊，因为没有律法的福音不叫福音，福音是好消息嘛，对不对？如果你没有律法你就没有挫折，没有挫折有什么好消息啊，你应该是有一个挫折了，连有一个好消息让你的挫折除去嘛。所以有律法有福音，它两者是内容是重要的，没错。次序呢，次序还是先律法再福音的，你明白我意思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先福音，连我们后面再补律法怎么都补不到，因为这些人反正我得救了嘛，反正我哭过了，你讲的一直得救永远得救，你讲然后你永远都没有办法再告诉他说守律法才能得永生，他一口咬定说信耶稣得永生，对，信耶稣得永生是因为你守不了律法，如果你完全不守律法你信耶稣得什么永生，那个永生是律法应许的永生啊，不是别的地方来的永生，那个永生没有定义的， 所以做了基督徒几十年，你怎么过还是怎么过，对吧？你根本不会在意，因为你不会觉得你需要被审判，或者说你要被定罪，就是这个次序啊。圣经的次序就是犹太人先认识律法，再认识恩典。那我们今天也应该认识公义的要求，做不到了，我们跟上帝求，上帝说我白白给你，要福音嘛。OK， 你从今以后你就会努力的去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因为你知道永生是在律法里面应许的。OK， 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赚取的啊。那
我不对，
请加上按一下，这里有一个例子啊，虽然经文多一点，不过还是跟你们说一下啊，就是
这句话啊，
对啊。我们在这个生命记里面呢、看过这句话，那这句话在罗马书也讲啊，我是用这个来做一个证据了 啊我们读一下我再解释啊。那摩西当时在生命记三十章，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过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啊。摩西讲这句话很奇怪的，他在生命记讲，他在说不难行，我们可能觉得是啊，有什么难行，十诫不了嘛，不偷不抢，其实是不正常，是难行的。什么不难行？是不能行，而且是难行。但摩西说不难行呢，而且他说在口中，在心里。所以摩西当时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在一个律法的框架里面，他讲了一个恩典的事情。当时不清楚啊，所以你读的时候也不清楚。你看罗马书呢，保罗就直接讲了啊，这个罗马书下一个，那你读一下，保罗就直接引用这句话，他解释哈。罗马书第十章啊，五到十节，他说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谁要下到阴间去呢？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给得救。熟吗？我们都熟下面的他的那句话，对不对？是一个口诀，知道吗？弟兄姐妹，来，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上天堂。圣经讲的，你看到了吗？这个恩典之约啊，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具备的，就是建立在行为之约上面的律法的义啊。它不是一个口诀来的，是摩西在旧约讲，在律法的框架的时候摩西讲的。他意思说，在律法的要求底下，我们要经历到太远了，上天过海做不到，人的能力做不到。 OK， 摩西说不难不难，为什么？在你口里，在你心里，意思说可以很容易做，不是很远嘛？在口里心里，就在你的里面嘛。他其实就是在讲口里相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那一件事，就是有一天福音，就是上帝啊的爱子耶稣基督要住在你的里面，让你的口讲他的话，让你的脚走他的路。所以那时你就守律法了，不是你守啊，是耶稣在你的里面守律法。所以基督徒是要守律法的，是要守诫命的，不要骗自己。但不认真的人你怎么讲也没用啊，他总是晚上睡得很好，没办法啊。但我可以告诉你，这就是我们华人教会，可能几乎是只有华人教会的可悲啊。我们一直咬定一直相信永远得救，但我们从来没有解释为什么，而且很奇怪，也没有人会去问为什么，对吧？但是圣经是明写的嘛，不是吗？那这句话就是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人要觉知祷告。你知道觉知祷告，你们都知道啊， 来，我讲一句，你跟我讲一句，那种东西啊，你说哪里来的吗？这句话来的。他们就说，你看口里承认嘛 ，OK， 我讲一句，耶稣啊，你也讲耶稣啊，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啊，你信了，你信了。解释祷告，圣经里面是找不到解释祷告的。你看保罗传福音从来没有叫任何人解释祷告的 ，OK， 但是我们很熟悉的，特别是福音派很熟悉的这些所谓哈、啊，就是信主的方法。OK， 都是从这些地方来，但是这些地方偏偏他们拿的是下面的，他们没有把整段圣经说，所以你信了主好久好久，你都不知道什么叫律法之约，而且你不去见，你从来不在意这个东西。十诫我们是公然犯的，我可以告诉你，你去每个教会，你会看到从牧师到会有公然犯这些罪的。他们认为在耶稣里面嘛，我们还要守律法吗？还有诫命吗？我可以告诉大家，上帝没有改变他的诫命。如果只有你们听也好了哈、啊，这个世界，因为你将来会在天上，很多人不在意这些事的啊。OK， 他们可以拉住别的牧师的腿啊，你上天堂把我救上去，随便啊。总之，我可以告诉你，上帝的话就是他的话，安静在天，永不改变啊。啊，当然我们可以领受了啊，结尾了哈 啊，耶稣讲刚才那句话的最后呢，他又说这两条诫命是一切律法跟先知的总纲啊，你们刚才听到，所以主耶稣真的是帮我们把它全部连在，这是一个重复的话，因为前面已经讲过了，但是他后面结尾的时候，他再次跟这个文士讲这句话说，一切你在乎的事情，你一生所研究的。OK， 什么规条啦，什么圣洁的这些东西，全部在这里了，就是这两句话里面，爱神爱人，就是人要遵行上帝的诫命，就必得诫命应许的永生，可以吗？就算信耶稣得永生，也是得诫命应许的永生，因为只有一个永生，没有两个永生，啊。我们结束前我们读完一段经文哈，就是罗马书啊，我们一起读哈，十三章我们就结束嘛。他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是完全的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啊！感谢主啊，让我们在基督里能够满足上帝律法的要求。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看完这段的经文啊。虽然它是我们啊十分熟悉的啊一段话，但主啊，你再次的烙印在我们的心里啊。那时候啊，恶者撒旦要引诱我们啊，让我们轻看啊你的诫命啊，让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已经可以超越这些条框框的要求的时候，主啊，你再次的惊醒我们，让我们知道啊，你的应许啊，你的永生啊，只在你的诫命里面。就算我们依靠主耶稣啊，也是因为主耶稣满足了这个律法的要求，我们就在基督里啊，能够啊做啊你的事啊，在基督里能够说你的话，也行你的道路啊。最后，我们可以因为基督的缘故，我们啊被上帝啊，所收纳啊，作为永生啊，天国的承继人。所以我们感谢你啊，你继续的恩待我们啊，在年尾的时候，我们可以啊有机会啊见到许多的家人朋友的时候，祝你让我们更多的啊提醒自己啊，来操练爱神爱人的功课啊，不单啊让我们可以守着啊你的诫命啊，也让我们因为守你的诫命，也让人看出啊我们是你的门徒。啊，也愿意啊来追随你，啊来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嗯，好。